奉主耶稣圣名，继续来看民数这个四世纪第十章最后，最后这里神跟以色列人的对话。四世纪里面很多责备的话，你看神在责备他们：我没有救过你们吗？我不再救你们了。神的百姓犯错不听话，必须要受责备。那责备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错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你看责备之后，神又安慰，为他们担忧，有时候又鼓励他们。所以责备、刑罚、管教，这些都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他们悔改。我们的神是不长久责备，长久责备我们受不了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03篇，103篇第九节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对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天理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也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有多远。父亲怎么样联系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么样联系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里说神为百姓来担忧，因为他为这些以色列人不听话，常常犯罪，神为他们担忧。最宝贵的第九节，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。人会这样，你得罪他，可能他恨你一辈子，找机会就是要报复。神不会。你看以色列人一再的得罪神，神都是下赦免他们。所以神如果长久的责备，永远的怀怒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，我们早就被消灭。所以这个大卫作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神他是慈爱的，他的爱像保罗所说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因为我们只是尘土而已，不堪一击啊，尘土是不堪一击。你看瓦瓷器的东西不管是瓶瓶罐罐啊，瓦器啊，你稍微一弄就破了，不堪一击。所以人不堪神的这个作为公义的一个管教啊，或者是责打，他一直在赦免我，原谅我，他盼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回头归向神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。长久的责备，有时候会给人家感觉太啰嗦，天天讲天天讲，像父母儿女说哎呀，好像机车一样天天讲，太啰嗦了，他不喜欢。神不会，神的本性就是慈悲怜悯，所以他要我们归向他。好，我们来看11章，大能的勇士耶夫他。当亚门人的军队 来攻打以色列人。这个时候啊，基列地亚首当其冲，因为亚门人就在约旦河东，所以基列地亚这些长老看到敌人来了，大家都很害怕，因为亚门人也是很凶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群龙无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们就商量，谁能够带领我们去攻打这个亚门人，他就可以做基列这个地区的一个首领。这个时候他们在想，到底是谁，有谁可以出来这样带领我们？有人就想到耶夫他，所以就有人提到耶夫他这个名字。这个几乎已经被人家淡忘的名字，哎，现在被提出来，所以大家都推崇这个耶夫他。这里形容他是大能的勇士，可能他离开基列地之后，他跟一些人在一起去练武功啊，身体强壮啊，又有很多的这些技术，所以一讲到耶夫他，大家说哦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，然后大家都拥护他要当领袖。好，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，基列人耶夫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是祭米的儿子，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的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把他赶出去，说你不可以在我家里面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祭米的儿子。耶夫他逃避他的弟兄，就去住在陀伯，有些匪徒就聚集到他那里，跟他一同出入。这里说耶夫他被排斥，他就逃跑，逃到那个陀伯这个地方。基列是人名，也是地名，所以这里说基列他的妻生了几个儿子。基列地，可能这个地方基列是一个头目，一个首领，所以他管辖这个地方，他用这个他的名他来取这个基列地，其实也是人名。那耶夫他离开基列之后，这里说有些匪徒，这个匪徒不一定是为非作歹的，就都跟他志趣相同的，或者本来他也没有什么事业，也没有什么工作的啊，就跟着耶夫他去啊，这一批人啊跟他出出入入。一般认为耶夫他就在这里做他们的头目啊，来训练他们，这一批人啊训练出来就是他的部下啊，可以为他来做事。所以一般认为他跟这些匪徒在一起，就练一些武术，练一些功，武功武术，练身体，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好，我们看讲义上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二十八节，这一段在描述这一位耶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。圣经说他是祭米的儿子，这不是耶夫他可以选择的。其实英雄 有时候也不怕出身低了，所以他自认命了，我是祭你的儿子，我没有办法啊，对吧？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，啊，所以人家排斥他，人家不要他，他就认命，啊，跑啊，来流浪啊，流浪啊，跑到陀国，所以因为他一生下来啊，就饱受人间很多很多的这些苦难。因为兄弟啊藐视他排斥他，不准他在家里面啊承受产业。但是由他这个人没有怨言，也不丧志，所以对乡亲啊本来排斥他的这些人他也没有怀恨，这是他一个比较好的地方。因为他命中了，他的生命当中哈，他没有办法选择，注定了。那这些长老啊，来找他，要他回去啊，来带兵出去跟亚门人打仗。第四节，那长老来找他的时候，当然也会把那些过去的冤气哈讲出来。这个讲一讲也好啊，哦，舒压嘛。本来他很痛苦，我为什么今天遭遇到这种身世、这种环境，心里面很不舒服。所以长老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就讲，这个是一个舒压的方法，哦，讲一讲，讲一讲。但是很可取的就是长老们呢，啊，来请他回去，他不记过去的那些前嫌，可以说他有一颗比较宽广的心。虽然被逐出家门，丧失了承受产业的这个资格，本来他是长子啊，但是现在没有机会承受产业，那也就算了。这些长老来找他，他没有怀恨，所以他就接受长老的邀请。起先呢，是要他回去当元帅。第六节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。元帅就是带兵出去打仗的军队的首领。可是经过他们这样子讨价还价之后，长老们就说，第八节，基甸的长老回答耶户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请你同我们回去跟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首领。这个领袖这个元帅只是带兵而已，但是领袖是一个统治，整个基列地都是归你来管，你做我们的领袖。耶户他就很高兴。所以第九节，耶户他就对基列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跟亚门人打仗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他还要肯定一下，到底你们讲的是不是真的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就回答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当中做见证，我们必定按照现在所说的话所立的约而行。所以就这样，耶和他就回基列地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十一节，耶和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，就在百姓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的时候，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约定，因为长老说有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做见证啊，这是肯定的，跑不掉的嘛。好，那耶和他就把这些啊在神面前来陈明。 求神你来做见证，神你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，这是犹他很谨慎，所以这一次要回去啊，他也是很谨慎的。再来第十二节之后，犹他他带兵要跟亚扪人打仗，按照古时候律法的一些规矩，先礼后兵，能够和睦，不动一兵一卒，大家都没有伤害，战争很和平结束，当然最好。所以他就先差使者去跟亚扪人的王说啊，你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为什么要带兵来攻打我们？如果大家能够和和气气的坐下来谈，或者有什么条件彼此交换，那就不要动兵了，那也是最好。所以犹他他还算是很理智，他先跟亚扪人的王好好的谈，希望他们能够跟他一样冷静理智一点，不要冲动，冲动一定会动武，动武到最后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。所以看犹他这一次的谈判也相当的很有这种智慧跟理性，也有谈判的技术。他们从边界的土地来谈判，边界的土地，我们这里课本的第三阿拉伯字的三这里有写，犹他虽然是妓女生的儿子，身世不是很高的，但是他对以色列人的过去的一些历史他应该也是很清楚，所以这一次他指责这些亚扪人，你们不要故意来惹发这个事端，而且他谈判的是有凭有据。从十五节开始，犹他就告诉他们，告诉这些亚扪人，我们以色列人得的这个土地是有凭有据的，古时候的人都以为他们得的土地就是他们所拜的神赐给他们的，包括亚扪人摩押人都是这样，我们的神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，所以耶路他也是说，我们的神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，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打仗，所以今天我们才得到这块地啊。我们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取得这个土地的，不是无理取闹的。所以耶路他讲的有条有理，可是啊，这个亚扪人就不听他这一套，他故意就是要惹起这个争端。其实这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不听神的话，魔鬼就在当中来制造这个混乱。我们看阿拉伯字的事，犹他回答他过去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还有今天呢，他能够回到基列地来带领以色列人，为了要跟亚扪人打仗，所以他把这些过去的心事讲出来，然后跟亚扪人来谈判，希望亚扪人能够很理性的，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谈判。可是亚扪人他不理这一套，所以后来就是诉诸于战争了。那从耶乌他谈判的这个内容看，他对以色列过去的这个历史怎么样子 约书亚带兵跟这些亚门人亚摩亚人打仗的经过他都知道，啊，约书亚怎么样把这个土地划分给他们，这个他也都很清楚。所以在这一段谈判的过程，哦，他讲的很有理，哦，有具体的、很有理的一个谈判。他这样子讲，哦，一句话，我们看24节，看过来24节，你们的神基莫，基莫是他们所拜的神，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不是得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这些敌人，我们今天也得到这个地呀，啊，就是由他根据当时的一个一般的大家所肯定的一个理由了，你们的神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不是占据啊，啊，今天我们的神也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了，我们得这一块地啊。25，难道你比摩押王西破的儿子巴勒还强吗？意思说，哦，巴勒他得到他的地，得到他的地，所以他占地为王，这大家都知道的啊。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地，你为什么要来跟我们征战呢？为什么要跟我们打仗，要夺回这个地呢？26，以色列人住在西斯本，属西斯本的乡村亚罗尔跟亚罗尔的乡村，并沿亚嫩河一切的城邑，意思说我们在这边已经住300年了，300年就是士师的一个历史了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发生在士师的后期，跟亚门人打仗发生在士师的后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300年了啊，你有什么资格把这块地取回？所以27节，哦，原来我没有得罪你啊，你却要来攻打我，恶待我，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当中来做见证，来判断是非，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和他所讲的话，所以这个谈判就破裂了，谈判不成了，破裂，啊，破裂就战争了。好，再来这个比较有争议性的，哦，耶和他要带兵出去打仗，他知道亚门人不是好惹的，因为在约旦河东他们势力也相当强，啊，虽然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，他也出去啊，招呼这些以色列人来跟随他，来跟亚门人打仗，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在30节，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还祭。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争议很大，其实耶和他需要这样许愿吗？对啊，这是多余的嘛，真的是假的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出他心里面那个恐慌不安，面对亚门人随便许愿不对，恐慌不安嘛，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战争是生命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耶和他，他这样子许愿，其实是没有理由，不必， 只是要安他的心而已。我们看讲义的第二段，忧他的喜悦。神既然已经选定他做士师，而且耶和华的灵也降在他身上，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是跟他同在，是加添他的力量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不是用猜测的，神的灵跟他同在，降在他身上，这个应该很确定的。啊，既然是这么确定，所以他许这个愿是多余的。不过可以看出他心中的那种不安跟恐慌，因为面对强敌，他也知道他的能力有限，不过他也知道战争在乎神，所以他这个许愿是要求神帮助，目的目的，神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一定要让我打胜仗，如果没有打胜仗的话，我可能也不回来了。战场吧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他也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。啊，我如果能够平安回来，表示打胜仗，哇，那个时候神啊，从我家里出来先来迎接我的，不管是无论是什么人啊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人。古时候许愿很少用的，在立位记里面看就可以看到，财务牲畜都可以，但神是不愿意人用人来许愿，这是外邦人，因为他们在外邦地看多听多习以为常，因为外邦人常常献他的儿女，用儿女来煎火来奉献，来表示他们对神的虔诚，对神的哀求，所以把自己的儿女献上了，这外邦人，这是恶俗，不可取，所以在律法里面规定不可以献人，神不喜欢他们效法外邦，所以他说无论什么人先从家里面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而且要把它献上为还祭。还祭就是要杀，好像亚伯拉要杀以撒本来亚伯拉要神要叫亚伯拉献以撒，那也是违反常理的，不过我们圣经是记载要试验他，是为了试验亚伯拉罕，看他真的爱神比爱他的儿子更强吗是要试验的，不是真的要献的。气看看你啊，哈，亚伯拉罕爱神不是假的，所以神就阻止他，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来动，不可以。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应该了解，献人为还祭不是神喜悦的，所以他要把它当还祭献，就是要杀，不但杀要切成块，把它放在祭坛上，神从天上降火来烧这些祭物，这是要火祭，所以还祭也叫火祭，火祭就是用火来烧，烧给神。如果在旧约律法里面的规定，把牛啦、羊啦献为燔祭，神降火来烧，这叫做全牲祭，也叫做火祭。所以献做燔祭啊，人不能享受祭肉。如果是平安祭这是有恩惠的，一部分献在祭坛上，那献祭的祭司他可以享受祭肉，可以得到祭肉， 所以如果这些弟兄姐妹啊，大家都很平安啊，常常来献感恩的平安祭，祭司啊也很悔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肉，祭司可以吃那个祭肉，只有祭司才可以。如果是献还祭、全生祭，通通要烧给神，这叫全生祭，全部要烧给神。烧给神呢、啊，神就喜悦，所以献牛、献羊，这个是最得神喜悦的全生祭、还祭。那现在耶稣他是要献人，无论什么人，当然他也不会想到女儿先出来，因为他家里面很多仆人，那可能一般是仆人先出来迎接嘛。如果献仆人，小事，把人也嘛，对吧？所以因为他这个心态哈、不好，不可取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献祭要很谨慎，不可以随随便便，尤其啊要献在神面前的，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。你看旧约时代那些献祭的，如果是瞎眼的啦、瘸腿的啦，那个都不可献，不能随便的。现在神面前的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耶稣他这样子的许愿，违背了这个律法的精神，当然也违背了神和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看一下《传道书》第五章，这个我们大家常常看的啊，互相提醒的啊。传道书五章二节，你们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以心急发言，包括启示，包括献祭，包括喜宴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啊要寡少。再来第四节，你向神许愿，常缓不可以迟延，因为他不喜悦愚昧的，所以你许的愿应该要常缓。五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第六，不可任凭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以在祭司面前说啊，我许错了。举错了啊，这样我的女儿，我们是暴林啊，这不算，呵呵，不对啊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来发怒，败坏你所做的呢？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指示我们，许愿是很慎重的问题，很严肃的问题，绝对不能随随便便。有一些父母啊，很热心，很爱主，但是许愿有时候很随便啊。将来我这个儿子长大了，就给他当传道。那个时候还很小啊，你不知道将来这个儿子长大了是成器不成器啊，适不适合啊？还小，他在人就是讲啊，这拍戏啊。这哦，骗了钱啦！哎呀，国家医药不发达，也没有健保，还养不知道养不起，养你在企业多给多啊？随便许愿啊，所以造成后来哈、有一些很多问题，我们教会都有发生过。要还愿的时候啊，很难。因为孩子不一定顺服，小时候你可以我也当注意，长大了 不一定，许愿是你的事，跟我无关。他不承认啊，那是你跟神的关系啊，不是我啊，作假的，这个都有，而且发生问题的都有，所以这个不可以随便。许愿是你本身，我可以做得到，我可以做得到，我要把我养的牛啦、养的羊啦、我收成的五谷啦，来奉献给神，你可以想，你做得到，你可以许，啊，你做不到的，不要随便，因为神在上面，我们在下面，所以言语要约束。不能随便许愿。好，耶和他许愿。不差吗？安娜差。你举个例子讲，怎么差？不可能有个，啊，这你们研究看看，这边研究看看哈，看耶稣他有没有犯错，有没有犯错，研究看看。不过我们中文和合本，其他有没有什么翻译本？不不，英文的怎么样？英文怎么写？好，找机会哈，找时间再去查查看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耶和他，耶和他许愿之后就出去打仗了，神帮助他。我们看32节。于是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跟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，从亚罗尔到米利，直到亚贝勒基拉盘，这都是地名，攻取了20座城，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。所以这一次的战绩非常辉煌，攻取了20座城，而且把亚门人消灭制服了。这个是耶和他这一次的战绩，这个都无可厚非，神帮助他让他打胜仗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神绝对会帮助他，应该有这种信心的，所以就不必要再有其他的猜想，万一呢怎么样呢，而想到最后就是忐忑不安了。信心就是单纯的相信，单纯相信叫做凭信心，不凭眼见啊。信心就是应许，就是还没有到的，我神应许说我要跟你同在，你这次会打胜仗，神应许，但是还没有战争啊。啊，如果已经看到得到的，那就不是应许，就不必凭信心了。所以我不必说我相信我手里有一杯水，废话，你手里的一杯水是事实吗？啊，未来的事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人， 有时空的这个限制，所以未来的我们不知道，神也不给你知道，但是神通通都知道。你会不会打胜仗，神知道。神是永远的现在，他没有时空的隔绝，所以未来他知道啊。既然神这样子讲，我们信徒就要凭信，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啊，眼见就是事实嘛。啊，凭信心就是未来的啊，交托给神。神啊，我交托你，我们这次出去打仗，求你帮助。我们可以这样想，可以这样求，啊，那就不必要过多的那些联想。过多的联想，往往会把这个信，对神的这个信心哦，打折扣，甚至于会失去信心，那就不好。所以这一次，耶路撒冷的这个事件哦，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信徒，我们要过着一种凭信心，不凭眼见这样子的信仰生活。啊，这样的信仰生活，你就哇平安啦，喜乐啦。交托给神吗？你没有重担啊，战争是神的事，又不是我的事，我只是为神做工，成败都在你嘛。你交托给神，勇敢出去啊，神就成就了。所以凭信心是神负责啊。如果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啊，那你自己去负责，那就不对。所以这一次他们出去战争啊，神帮助打胜仗。那回来34节，耶路撒回到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啊，这个不料就不好了，没再嘛买，人讲买再是拍卖拍位哈，所以这个不料，呵呵，对，他女儿啊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，是他独生啊，此外无儿无女，只有这个，看他接了娘，我接了个显的都不会有。所以哦，要许愿就是要退一步想，我这个愿，我这个愿，对不对？做能不能做得到？35。怎么算？你都无查甫囝呗？你都干那接了娘？啊？家人，家人只有太太啊。哦，家门啊，哦，嗯，很现金很，哎。其实这样也不保险啊，哦，你不能说因为他许愿之后就出战了，你不能搞代工啊，你摸出来你不能出来那里后面才想不出来，我那给啊出来那没关系啊，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，你对这件事情没重视嘛，不要紧嘛。去查看看嘛，啊。所以人先出来，哦，凡事都有神的旨意，你这个，哦，也是给他的一个提醒教训，不可以随便。你看他现在女儿出来，他怎么讲？35，耶路撒看见他就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，死人才撕裂衣服。西兰哈，哦，我做低哀在撕裂衣服，说哀哉，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。 叫我做人。所以这个献祭啊，他要这个许愿啊，要还得很痛苦，要还也不行，不还也不行，两难之间做人啊，先休息，莫等。